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7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我是齐志峰。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很快将宣布细节；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几十年来的美国的一贯做法，因为那里是公海。美国官员周三透露，美国本周派轰炸机飞越了南中国海上空，这是美国本月第二次派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美国和日本同意开始就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此举减少了美国对又一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可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的行政当局正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很快将宣布细节。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正在为美朝峰会做准备，时间可能是10月以后。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将向联合国安理会的各国部长通报朝鲜去核的努力。特朗普总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的一次记者会上拒绝提供朝鲜去核进程的时间表，他说，我们不是在做时间的游戏，如果要花2年、3年或5个月都无关紧要，现在没有核试验，没有火箭发射试验。特朗普总统反驳了一些批评人士的说法，他们批评说，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之前就与金正恩会面是放弃努力。特朗普总统说，除了时间以外，他什么也没有给朝鲜，取消制裁才算是给朝鲜好处。他还为取消去年8月的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做了辩护，他说，他为美国纳税人节省了一大笔钱。朝鲜一直认为美韩军演是挑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因为那里是公海。稍早时候，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说，美军的 B-52 轰炸机这个星期在南中海附近上空飞越，参与了定期安排的在南中海附近举行的联合作战操练，目的是强化备战状态，增进与地区伙伴和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北京暂时没有对美军的这次行动直接做出反应，但是今年6月，在美军空两架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时，美中国外交部称这些飞机或舰船不会吓倒中国保卫主权的决心。马蒂斯星期三9月26日在被问到美国是否担心派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会激化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他说不会。马蒂斯说，假如是20年前，当时他们在那些岛礁上没有实施军事化的时候，飞越那里不过是前往印度洋的路上，或者跟地区伙伴合作，所以这是很平常的事。这次飞越行动正值美中两国军事关系紧张之时。美国不久前宣布，因北京向俄罗斯采购军事装备而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在此之后，中国立即召回了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沈金龙，推迟了本来安排好的两军会谈，并拒绝美军下个月到香港靠港的申请。马蒂斯说，美中两军发展正遇到障碍，但不认为两军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美中双方都认识到两国需要维持彼此之间的战略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星期三透露，美国本周派轰炸机飞越了南中国海上空，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美国本月第二次派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 中国一直宣称对南中海拥有主权，那里是重要的国际贸易航道，每年有大约30000亿美元的商品通过这里运送到世界各地，而且这里还有可能有被未开采的价值极高的矿物资源。中国宣称主权的领土远远超过其南部的海岸线，有些部分与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区域重叠。中国称对该区域有完全的主权，并且说这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中方发布了一张1940年代的图片，显示该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近年来建造人工岛礁、修建军事设施，并部署了海军舰艇、轰炸机以及战斗机。美国试图削弱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以航行自由为由派军舰和飞机前往这个地区，以显示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采取这一行动之际，正值美中两国贸易战升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还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舰只加贺号直升机航空母舰星期三在印度洋与英国海军阿盖尔号军舰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正在前往南中国海和东亚巡航。英国、日本、美国这三个盟国都担心北京控制南中国海的航道，每年有价值30000亿美元的货物运输经由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南中国海航道。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高级官员说，日本与英国海军有传统上的联系，两国都是美国的紧密盟友，联合演习是加强合作的机会。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其他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方还有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台湾和文莱。南中国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海底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多次自由航行行动，日本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行动，但是八月宣布日本的一艘潜水艇、两艘驱逐舰以及加贺号直升航母在南中国海举行了演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被软禁8年后，在今年7月获准离开中国赴德国之后，星期三首次来到美国纽约参加一项公开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晚上，刘霞在曼哈顿上东城出席以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在会上，他感谢所有关心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
谢谢哈维尔基金会这次能邀请我过来，谢谢在座所有的人，也谢谢这些年来所有为晓波和我一直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在长达1.5小时的讨论会上，刘霞只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在这可以讲一个，就是在晓波最后的日子里，我曾经给他讲了2009年，就是卡夫卡办公室曾经给我发来了8个关于刘晓波的问题。我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会不会有一天刘晓波又回到公共视野之后会不会一呼百应。那个我当时我跟晓波说，你猜我怎么回答的？我说的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我也看不到，我说我就这样回答的。小波听了以后就笑了。
与刘霞同行的是获得2018年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勇敢作家奖的异裔作家廖一武。刘霞获得了该奖的提名，他们应邀参加今天的讨论会和明天的颁奖活动。
我小波走的时候，对在场的护工、还有医生，然后还有那些护士， 总之这当中我猜想的话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然后对他们说那个就是我要走了谢谢，我要走了谢谢，他老是就是在重复。
虽然刘晓波已经去世一年多，但每当提起刘晓波，刘霞仍难掩心中的悲痛。廖一武说，刘晓波去世后一个多月，他打通了刘霞的电话，了解了刘晓波临终的情况。
他当时就说那个晓波走的时候就是两只脚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这么摆动摆动，意思说就是在向天堂走去的那么一个意思。
在廖一武叙述刘晓波临终情况的过程中，刘霞两度打断他，最后刘霞在一张纸上写了到此为止，递给廖一武。之后廖一武就没有再回答与会的李安友教授提出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怕刘霞的问题。廖一武在讨论会上表示，西方各国受中国市场的诱惑，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无人愿对刘晓波的命运发声。
如果说美国不发动这个贸易战，
他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被软禁了八年的刘霞可能还出不了国。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高调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此之际，邓小平改革路线最辉煌的成果却进入四十年来最危难的时期。在国进民退的大潮冲击下，民营企业纷纷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习近平倡导的混合所有制阔步前行。近日，中共官员并公开要求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外界担心一场新的公私合营指日可待。在这种背景之下，50人论坛的产学界精英冒着妄议中央的风险，痛批中央的经济政策违背离市场化、法治化、社会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扭曲和不公平，造成国进民退，并重申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等改革开放成果。中共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而民间精英却冒险建言最基本的改革成果，前进与倒退一目了然。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要求私企的党组织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许多私营老板坦言，中秋之夜连月饼都吃不下，觉也睡不着。那么中国的私企老板为什么这么担心？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
人社部副部长的说法，他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肯定不能够代表高层的主流的观点，所以他那个话在大多数微信上好像也被屏蔽了。民企老板最担心的那就是财产安全问题，怕被共产了。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改革开放这个四十年的成果吧，也是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确实是动摇不得，而不能够机械的去按照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啊。如果那样的话，那中国经济会一落千丈啊，甚至国家也可能陷入贫困和动荡。
嗯，
工人参与管理啊，它不应当是面针对的私人企业，而应当是国有企业，也就是所谓的过去叫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国有企业才要共管共享，而不是人家的私人的企业。所以这个国有企业呢，如果能够共享共管，才能够避免它成为某种官营企业，成为某种官僚资本，像委内瑞拉 伊朗、古巴呀、朝鲜呐、等等，他们曾经和现在所遭遇到的动乱或者是贫困啊，实际上都是前车之鉴，都是那种国有企业这个做得过大，剥夺了民营企业，一味的国有化造成了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动荡的局面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中国呢早就应当引以为戒。
那么国进民退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出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最近引发中国社会各界的井喷式的担忧？对这个问题，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说：
我首先我还是想表示一下，我是同意福信斗教授的分析的。现在国进民退跟化私为公并不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政策，虽然有那么一些言论跟一些动向跟大家有这种极大的忧虑，但是它显然还不是一种既定的现象，只是一种值得忧虑跟值得关注的现象。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以前国进民退的渲染声已经有很多，现在为什么发展的更厉害呢？我认为实际上是总的形式，而没有一个具体的中共中央有一个大的动向跟出台什么东西，我觉得并没有这么有东西。之所以有这些，还是一个总的整个社会形式跟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冲击造成的。就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更紧了，意识形态更左了，这些东西大家联想起来会产生这种忧虑。但还有一种忧虑，我觉得大家没有提，评论里面说的很少，也是现在中国跟美国发生贸易战，而中共每次要应付这种即将出现的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加紧这种社会控制。我觉得大家担心在未来的贸易战下一步发展的时候，中共为了保持更多的稳定，或者为了预防经济上出现更多的风险跟危机的话，他采取的惯常做法就是加强管控，而加强管控的话，私人的自由的东西就会成分就会更少，那种统一的东西、管制的东西会更多。我觉得种种这种形式的总体形式的忧虑，使大家产生了这个想法，而并不是中共中央有个具体的政策出台要化私为公这种东西，我认为没有的。
那么中共当局一方面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另一方面又从多方面下手，把民营企业脖子上的枷锁越套越紧，对这个现象应当怎么看？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兴斗说：
的确啊，这个民营企业越来越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哀鸿遍野，因为我们经常对民营企业的接触也比较多啊。他都抱怨政策不稳定呐、对民营企业可能还越来越边缘化了，垄断的情况还越来越严重啊。比如说今年1到7月份，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收入增长都达到了20%左右，但是民营企业呢可能就差很远。国进民退的这个现象啊，现在还愈演愈烈。还有像税费呀、这个也是越来越重。当然很多人说那现在不是降税嘛，对，这个一方面国务院这个宣布要大幅度降税啊，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因为社保改革等等，实际上这个税负仍然是非常重的。按照国际上对中国的评估，中国的税负占 GDP 的比重高达67%左右，那比世界上平均水平可能差不多高出一倍，世界上平均水平一般也就是30-40%左右啊。中国呢要占着 GDP 67-68%这个左右，这个非常高的。这个现在呢的确有些人呢错误地认为国有企业才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啊，才是这个政权的基础，所以民营企业只是被利用的关系，被利用，所以它逐渐的被边缘化，好像也是名正言顺的。但是这种观点我认为是错误的啊。国企主导的结果最后 就会像委内现在的委内瑞拉那样，啊，这个把企业都收归国家所有，接着就是贫困和动荡，因为这种国有企业，实际上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现在很多那个极左人士就幻想着这个搞国有企业就有公平呐、啊，哪有公平呐、啊？这个权力最后都集中的结果，那就是大量的特权啊、一部分人享有大量的特权，另一部分人呢就处于饥饿的边缘，啊，一部分人是腐败，就像委内瑞拉那个前总统啊，他的母亲，这个携带着巨额的这个巨额的资金在美国生活。啊，这个，但是现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普通的民众呢，却陷入了这个贫困，啊，整个社会甚至是这个抢劫成功，所以，当人们这个欢呼着，以为自己进入了啊这个共产主义天堂的时候，啊，这个搞国有啊，搞这些啊，搞共有啊，以为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的时候，但实际上，他是走入了人间地狱。
那么，中共官方一方面安抚民心，宣称消灭私有制不是现阶段的任务，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私营企业却走上了穷途末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中共决策部门是心口不一吗？对于这个问题，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说，
这要分几个层次来说，第一点，我觉得中共决策部门心口不一这种现象是从来就存在的，从来就不会口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一致的，在有些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并不奇怪的，这一点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另外第二点，就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的，就是现在中共的有些高层官员实际上挺想政治上投机的，他觉得他在揣摩中央，他觉得有这么一个意思，他想先说出来想立功，所以说的东西就会出现各种说法不一致，或者跟现行的东西不一致，高级官员的个别高级官员的表态跟现行的既定的政策不一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方前几年就发生过，有些就高级官员就揣摩中共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就拼命提倡说阶级斗争是理直气壮就要搞，结果呢这种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中共他又不想承认这一点，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声音的腔调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解释现在的情况。另外一点呢，我并不认为私人企业现在已经可以说明是走上穷途末路了，因为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共的当权者统治阶级的这些成员，他们已经尝到了私人经济的甜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因为他们不但尝到了甜头，他们自己也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政策的私人经济跟市场化的一个既得利益者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一点上，你说他们想要根据共产党意识形态要消灭这种私有制，我觉得是不可能。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已经紧紧的跟市场化跟私有经济紧密的绑在一起了，他不会自己损害自己的财产的。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要把大的东西看到以后，我觉得对这些各种说法、各种投机分子的言论，这些或者是一些说法不一、心口不一的东西，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迷雾，我们要拨开这种迷雾，看到真实的东西。
那么，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表示，发展国有企业就是该理直气壮。那么，习近平的这个表态是不是导致习近平下边的官僚系统官员揣摩上意，认为中共中央可能要改弦易辙了，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
我不知道这个最高层具体是怎么的想法，但是我想呢，改革开放40年它的基本的这个成果是不能够改变的，他的基本的经验他的教训也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改革40年其实那就是这个所谓的增量的改革，也就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引入了民企然后整个社会的经济 才有了活力。
嗯，
我们现在说搞市场经济，实际上主要还是由于引入了民企的结果。如果还要继续回到过去的这种国有企业，那实际上过去我们有很多教训，我们前面说前苏联的经验教训等等，我们有很多的教训。实际上不仅仅是前苏联啊，历史上西欧的各个国家，东欧那就更不用说了啊，西欧各个国家也都有国有化的试验。
嗯，
比如说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等，他们上台了以后都主张国有化，但是最后呢，摸索了一二十年，有的摸索了二三十年，最后都失败了，因为它不符合人性和经济规律。
嗯，
所以中国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本钱，再去尝试历史上反反复复的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我们人类第一次、第二次可能犯了这种全盘的国有化的错误啊，或者是这种国有化的错误啊，那可能是由于无知。如果你再三的、再四的再去重蹈覆辙，那就不只是无知了。
那么，中国党魁习近平提倡不忘初心，而中国的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最近撰文，题目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那么，有人说共产党顾名思义，终究是容不得私有制的。对这种判断，应当怎么看？纽约前新学院访问学者徐有余说。
我觉得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共产党从理论上来说，它是要消灭私有制，但是从实践上看，从来都不是这样。比方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它跟资本家打得火热，它跟资本家打交道的是如鱼得水，它对工人阶级实际上是不屑一顾，甚至是很仇视的，把工人阶级当成是一个异己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是意识形态跟实际行动是有一个分离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是不能忘记的。至于现在这些东西说消灭私有制也是一个说而已。实际上我特别想强调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已经造就了一个依靠市场经济、依靠私有制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是一个政治上的统治集团。他们离开了私有制，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名誉、地位、他们的特权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他们不会把自己苦心经营这个东西打碎的。其实既得利益最大的这一块是在他们那里，其次才是民营企业家在分享了一丁点这种成果。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总的东西是不会的。只不过他们想做的事情是，他要干扰这一块，要控制这一点，要用全力去干涉这一块，而不是把私有经济要取消掉。
嗯，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说明这一点，就是不是以前说的是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话实践证明并不是这样，而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这句话我觉得是真正最管用的。所以他们要把私有制取消掉或者消灭掉，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和日本同意开始就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这一举动减少了美国对又一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可能。特朗普总统在纽约参加联合大会间隙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峰会。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我们今天同意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谈判。他还说，多年来日本出于各种原因一直不愿意这样做，但现在愿意了，我们对此非常高兴，我坚信我们将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白宫发表一项声明说，两国在完成各自国内程序后将开始一项双边自由协议谈判，范围包括产品和服务行业等重要领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称，这个谈判是拓展美日关系的十分重要的一步。莱特希泽对记者说，美国和日本的目标是尽早批准一个全面自由贸易协议。日本一直不愿意与美国谈判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希望美国能够重新考虑重返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总统2017年宣布退出这项广泛的地区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不满日本对美国贸易的690亿美元顺差，一直敦促安倍首相通过谈判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9月26日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国会参议院表示将会尽快通过这一法案。这项法案的全名为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简称建设法。该法案将海外投资公司与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两个部门合并，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并加倍提供经费，帮助全球贫困地区兴建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纽霍曾经说，该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回应。在国会众议院星期三表决通过建设法之后，外事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正在猎食发展中国家，他们推出的发展投资项目，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使这些国家肩负无法还清的债务，这不符合美国的民主价值。罗伊斯还说，美国不能坐在一边观看，而今天通过的法案将在新兴市场提供创业者力量，并造就就业机会，减少贫困。他说，这不仅对美国的出口和就业是一个胜利，也会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国会众议院曾经在今年7月口头表决通过了建设法，但参议院迟迟没有表决。众议院这次选择将建设法纳入必须通过的联邦航空管理局重新授权法，试图推动参议院尽快投票。参议院已经表示会很快安排投票。白宫此前曾经表示会支持这项法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在9月24日开始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以应对特朗普总统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的新关税。随着美中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美中两国的消费者影响也会越来越感受到关税的影响。不过美国最大的榛果包装公司的总裁从这场贸易战中看到了机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而成为美国最大的榛果产地。这里出产的榛果占全美产量的 99%， 其中一半用于出口，包括中国。过去五年来，种植榛果的美国农民平均每年获得的收益接近1亿美元，给俄勒冈州带来的总经济效益超过了2亿5000万美元。拉里·乔治是俄勒冈州最大的榛果加工厂乔治包装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总裁，也是西北榛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最近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has a special hazelnut that is grown.
整个榛果业专门为中国东北种植一种特别的榛子树，这是一种很大的榛果，大小超过了20毫米。结果是整个榛果行业都为服务中国东北这个市场而设计的。我们60%-65%的榛子都出口到这个市场。
Hazelnuts are actually sent to the Chinese market.
但是问题在于，在美中两国今年四月开始打贸易战之前，中国就对美国的榛果征收25%的关税以及10%的增值税，因此他们并不能直接把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乔治说，新的关税给他们的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So what's happened is that
现在的情况是，关税从以前的25%上升到65%，而且10%的增值税还在那里。中国政府关闭了以前人们通常通过第三方把榛子运到中国的那些市场。
尽管如此，这位全美最大的中国加工厂商的负责人认为，眼下的美中贸易战实际上给他们这个以前被美中两国政府都忽视的行业提供了机会，因为它为双方在以往被忽视的问题上进行公开的对话和讨论打开了大门。
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没办法让它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真正的讨论。
在美中开始打贸易战后，中国官员与俄勒冈州种植榛果的农民进行了接触，询问他们在把产品出口到中国方面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1994年，与弟弟共同创建了乔治包装公司的乔治说，他们正在要求中国把榛果不列入到新的关税中，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榛果业，而且也会给美中两国政府带来双赢的局面。
如果中国方面减少关税，我们会支付一些关税和增值税。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时，那些已经被中国消费者消费的榛子会被算进来。对于中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益处。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以前就存在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得到了解决的例子。
美中两国的商界和政策界的很多人都认为，美中贸易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一种更为悲观的看法是，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处于新的经济冷战的开始阶段。与美中两国政府官员都在进行接触的乔治也意识到，美中两国政府目前在关税问题上都互不相让，但是他仍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
有时候我会这样说，一个家庭里有时候需要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甚至吵起来，最后会得到解决。我们的看法是，美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美国，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在某个时候，这些都会得到解决，因为我们双方都需要对方。
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三称，在星期四重要的听证会前夕，又有人指称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有不当行为，委员会已经就此展开调查。星期四会的听证会将会帮助决定卡瓦诺是否会被确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朱莉·史维尼克在宣誓证言中说，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由卡瓦诺参加的家庭派对上成为轮奸的受害者。他说他意识到卡瓦诺和其他人在派对上把毒品或酒放入饮料，使喝饮料的女儿失去心理防备和说不的能力。卡瓦诺坚决否认最近的指称，称之为无稽之谈。与此同时，第一个指责卡瓦诺性侵的妇女福特教授星期四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作证。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聘请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检察官在听证会上对他进行提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共和党人将瑞切尔·米切尔描述为具有10几年起诉性犯罪经验的职业检察官。卡瓦诺否认几十年前在高中时对原告有不端性行为，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展开诽谤运动以破坏对卡瓦诺的确认。
参议院民主党人和他们的盟友正试图通过数十年前未经证实的指控来毁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如果麦康奈尔真的担心这些指控有党派支持，那么他会和我们一起要求联邦调查局进行背景调查。调查可以安静、清醒、快速和有效地进行。
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开展骗局，并对卡瓦诺第二次指责嗤之以鼻。最近又有一名女性指责卡瓦诺在几十年前大学的派对上对女性暴露身体。卡瓦诺是司法保守派，也是特朗普提名的第二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如被确认，他将填补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退休后的空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香港民主党9月24日被香港特区政府取缔，这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第一个被取缔的政党，各方反应如何？就在同一天，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我们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星期一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大家都仍然在热烈讨论当中，那就是香港民主党的被禁，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民主党的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呢？
是，昨天来讲呢，香港政府已经取缔了这个民主党。那么今天呢，好像外表看来呢比较平静，实际在平静下面来讲，有很多事情正在来讲的不断的这个发酵。现在舆论普遍关注的就是民主党被禁以后，相关的法律疑问呢，这个已经出台了。那么第一个疑问来讲呢，大家就关注，就是如果向民主党继续提供场地，那么这就要违法了。那么违法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现在我掌握的情况呢，那么政府可能要征收13000美元的罚金，那么当事人呢恐怕要2至3年的这个牢狱之灾。另外，作为媒体啊，我们媒体现在来要采访这个民主党的那个相关人员，恐怕也要掂量掂量，这里面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那么大家来讲呢，媒体人员也都在议论相关的问题。另外来讲，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民主党被取缔，它现在这个法律过程还没有完，现在有两点。第一点来讲，就是三十天之内，从昨天开始，30天之内，这个民主党呢还可以来讲呢向这个特首林郑月娥还有一个行政会议提出申诉，就是30天要提出申诉。那么就像林郑月娥和他下面的一个行政会议，大家知道这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除此之外，过了30天以后呢，这个民主党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申请司法复核。所以说来讲，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法律程序还没有完。尽管来讲，大概大家也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还有戏要看。那么关键问题来讲呢，就是取缔这个民主党是不是从法理上站得住脚？我们下面来讲呢，我昨天采访了一下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涂谨申议员，我们现在呢听一下涂谨申议员代表民主党是怎么就这个问题表态的。
民主党不支持港独，但是我们支持香港享受在基本法里面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跟介绍自由。我们因为保安局局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因为他所依靠的行为不能够达至所要求的很高的标准。
所以说他这个很高的标准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暴力起义啊，或者来讲要推翻政府这样一种态势。从目前来讲呢，根据这个民主党的观察还有社会舆论的一些看法，好像来讲呢民主党并没有走这么远，因此它还是一个社团运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要讲一下另外一方面情况呢，这个事情来讲呢，在香港的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仅仅一天，这个香港这个保安局宣布取缔这个民主党以后，各个方面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在一天之内来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美国表态了，英国表态了，国际人权组织两次表态，一个来讲呢就是他驻香港的这个特别代表表态了。那么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总部也表态了。这个另外来讲呢，所有香港的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团体，你像社民联，你像公民党、议会阵线，他们都站出来就此问题来讲的进行表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确来讲呢，香港政界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的港澳办呢也表示了，他们认为香港民主党勾结外部势力，利用各种方式煽动有纲领、有预谋、有组织的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所以说的。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想听一下程翔，就是这个香港的一个资深媒体人，他对问题的根本是怎么看的，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90年出生的96年出生的，现在他们走到这个政治这个前沿上来，为什么？下面我们听一下程翔的说法。
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的 政策跟香港的宗主国的政策、港英的政策是要是远远比严峻的多。这个呢，本身它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回归以后，这个年轻的一代越来越不满这种状况，越来越希望独立。我觉得中共与其要用这种猛烈的手法来压制这个独立，不如他从他的政策好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政策会导致年轻人要独立。
那么现在香港的政界包括社会舆论都普遍关注下一步的走向。那么这个有舆论认为呢，现在港独已经成为这个攻击的重点，那么下一步到底是哪一个政治转折？他们有的认为是自觉派，因为香港有自觉派，你像这个众志就是一个自觉派，众志呢恐怕会成为下一个焦点。那么然后又是哪个组织或哪一类组织成为攻击的目标呢？他们谈到了就是现在香港的民主派。所以说来讲呢，现在的实际上香港这个政治生态方面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嗯哼，是申华，除了进入敏感时期之外，也进入一个有意思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我们说香港民主党被禁的同一天，一个自称是受到了习近平思想感召的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那么香港各界的反应如何呢？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刚刚爆出的，今天下午来讲呢是这个傍晚的时候这个消息出来的。那么现在看了一下这本源呢，是月初开始在 Facebook 专业上成立的一个这个香港共产党，就是月初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来讲有一批人来讲宣布这个成立香港共产党，也就是在昨天24号的时候民主党被取缔的当天，这个组织来讲呢向保安局这个提出申请，想来讲呢正式成为社团。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呢，还要等保安局方面具体怎么运作，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但是这个组织讲得很清楚，你承认和不承认，我昨天宣布了，那么来讲呢我这个组织就算成立了。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组织它的一些政治纲领，那政治纲领呢要用中国大陆那边来讲的话，恐怕是那个左的味道是非常浓的。那么这个它里面甚至谈到了不排除武装起义，
嗯，
而且在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来讲呢，它要倒推到什么呢？就是不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要抓香港的那个走资派。那么认为这个在基本法里面也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他们这个政党，也就是香港共产党不能够允许的。
嗯，
所以对于这个党的这个政治色彩，大家刚刚因为消息刚刚出来，大家都在分析。现在来讲呢，在以后来讲呢，我们并继续跟进报道，对这个党的政治色彩呢，我们进行详细的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波兰人把共产主义崩溃视为100年来最成功和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在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当中，波兰民族在与共产主义的抗争中最为顽强和锲而不舍，而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波兰重新获得独立100周年，波兰全国今年举行各种庆祝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很快将会在11月11日，也就是波兰独立日到来之际达到高潮。在波兰独立日到来前夕，波兰民意调查中心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波兰人把共产主义崩溃与波兰重新获得独立和波兰加入欧盟共同视为100年来最为重要和最为成功的历史性事件。这家波兰主要民调机构向被访问者们询问了过去100年来他们所认为的波兰最为成功和最为失败的事件。被访问者们自己可以自由选择题目回答，但所回答的题目数量仅限制为3个。除了1918年波兰重获独立、共产主义崩溃和加入欧盟被视为最为成功的事件外，波兰人所认为的其他成功和重要的历史事件还包括波兰加入北约、1989年后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胜利、圆桌会议，以及波兰实现民主化转型和经济发展建设，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以及所组织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大罢工。 曾是波兰红衣主教的约翰保罗二世当选为罗马教皇等。波兰人所认为的100年来的民族灾难事件包括二战爆发和纳粹占领等。波兰多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波兰也被认为是东欧国家的领袖，目前正在欧盟中发挥重要影响。但位于沙俄、奥匈帝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波兰，历史上也曾多次亡国和被列强瓜分。十月革命以及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波兰在1918年重新获得独立，但在1939年的9月，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再次入侵和瓜分了波兰。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联红军在二战结束时占领波兰全境后，效忠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与苏联红军的交战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军事抵抗活动直到50年代中后期才全部结束。伊赫洛夫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稍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波兰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示威，反抗活动从未间断过。在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中，波兰人与共产党政权的抗争最为顽强。伊赫洛夫说，莫斯科扶持的共产党政权随着二战结束在波兰执政后，政治迫害立刻开始。早在反共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前，在广大的波兰农村，从50年代起，农民们就普遍对共产党政权存在不满。由造船工人、矿工和建筑工人构成骨干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后，波兰随后产生了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团结农会和团结学生会运动。在团结工会运动领导的罢工浪潮达到高峰时，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末宣布实施军管，开始镇压团结工会。但是许多分析认为，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一举动避免了苏联可能的入侵和干涉。苏联并没有像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那样入侵波兰镇压团结工会，但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特别举行了冷战时代规模最大的西方八一军演。这次军演的一个目的也被看成针对团结工会运动。西方八一军演最近被拿来同中国不久前所参加的俄军东方2018军演相比较。特别是来自克拉科夫的约翰保罗二世成为罗马教皇一年后，他在1979年首次以教皇身份返回家乡访问。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波兰共产党政权来说，约翰保罗二世的这次访问为波兰反抗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更点燃了团结工会运动兴起的火花。团结工会运动领袖瓦文萨曾经表示，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共产主义未必能在波兰崩溃，或是崩溃的时间可能要向后推延，波兰的政治转型也可能伴随着大量流血。约翰保罗二世以公开支持专制国家民众为人权和自由而斗争而闻名。苏共也曾经同梵蒂冈教廷多有互动，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在1979年以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都曾经访问过梵蒂冈，并会晤了罗马教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在共和党历来强大的德克萨斯州，45岁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贝托·奥洛克与47岁的共和党现任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正在角逐参议院席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带您看看美国选民怎么说。
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奥洛克在德克萨斯各地动员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
我想如果一个候选人从未出现来回答年轻选民的问题，看看什么对他们最重要，在他们看来什么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也不会要求他给这位候选人投票。
从管理人员到组织者，他的志愿者中有很多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这些人说他们感觉他在聆听自己的忧虑，
他聆听年轻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作为性少数社群的一员，这意义非凡。
我想他不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不收大企业的钱，让人们很欣赏。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觉得我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部分原因是比起我们，政客更在乎企业利益。
年轻的共和党人也同样行动起来，为现任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争取支持。
我记得在2014年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来我的高中，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演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对宪法的承诺，为此我非常敬佩克鲁兹。
克鲁兹说他对于自由的承诺特别吸引年轻人。
我告诉你，当我与年轻人交流时，我与很多高中、大学和年轻工作者交流，就会有两件事鼓励他们。第一，维护自由。自由是强大的，是有感染力的。年轻人希望他们是自由的，年轻人希望受到启发，年轻人在乎自由，希望为有意义的事而战。在德克萨斯，我们为蓬勃的经济、就业和机会而战。
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人们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舞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政治与投票。美国之音萨拉伊休斯顿报道。
各位听众，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之后，台湾政府强调台湾和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关系依然相当稳定。不过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则表示中梵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建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表示，中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挖台湾墙角，不管在任何区块，这是中国一直没有放弃打压台湾的做法。
所以我们对任何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跟任何邦交国之间的关系，任何外在势力的干预干扰，我们都会密切注意，尽力防范，而且会尽全力来透过双边的合作机制来强化我们跟任何所有邦交国之间的合作。
李宪章还说，台湾天主教主教团今年五月才到教廷跟教宗述职，台湾政府十月中旬还将派团前往梵蒂冈参加先教宗保禄六世的封圣典礼。李宪章强调，教廷方面也一再向台湾重申，与中国达成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无涉政治及外交意涵，也不会影响台梵之间的邦谊。不过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透过脸书表示，有消息来源透露，中国和梵蒂冈将在年底之前完成建交。他希望这不是真的，尽管外交部乐观地说台梵邦交不会有问题，十月还有台湾访问团要过去，但是不要忘记台湾与乍得断交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打算前往访问的22小时前。陈水扁还指出，中梵建交最大障碍就是主教任命的问题，一旦获得解决，建交当然也就快了。他很担心台湾年底地方选举之前将会发生，这会使得民进党的选情雪上加霜。陈水扁还认为，梵蒂冈深具国际影响力，是台湾仅存的17个邦交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北京很清楚，挖走梵蒂冈将对台湾外交带来重大冲击。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义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陈水扁担任过总统，相信他的消息来源有一定的可信度。
当然，是不是年底或者在选前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大家都不希望那么早嘛。那能够以台湾立场来讲，能够拖多久就拖多久。但是这个是一个，既然主教的协议任命协议呢达成了，那么就显示出呢双方随时可以建交，因为最大的障碍已经移除了。
陈一新教授还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太在意台湾蓝绿政党的感受，以前可能还会考虑蓝军的立场，现在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要考量，例如自行出台一些对台湾民众有利的优惠措施等等。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湾与梵蒂冈分享共同的价值，在民主人权及宗教自由上有很多共同点，也有许多共识，两国关系相当稳定。黄崇彦还说，从人权的普世角度来看，如果在梵蒂冈的努力之下，中国人民因此可以领受更多来自于上帝的慈爱，享有更多的宗教自由，这是应该受到祝福的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